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听完万瑞南故事前两集的很多朋友，相信都会和我一样很唏嘘，毕竟曾经的四通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万瑞南说，赵子阳曾经计划十三大就拉他进入领导层，在工商联做常委，此后的仕途也是事业良好。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政治改革成功的前提下。但一场风暴过后，一切都成为了过眼云烟。我和万瑞南聊起了关于为什么不回去的话题，他提到了邓小平。
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回去，能够主导一个时代的变革，我低头认错我可以，但是我说我有这种机会吗？没有嘛。我说如果我这么做，我说这是自取其辱嘛。后来老鹰听了，他说啊，那他说还是你想的深，对吧？这个道理就是这样。那我也不说这个就是我在人格上比邓小平多伟大，我认为邓小平这么做很值得，对吧？他低头了，但他让中国改革开放了四十年，不管怎么地，这种经济的腾飞那都是邓的功劳啊，这个基础在那里啊，对吧？他认错值得。但你现在低头认错回去，能有这种机会吗？没有嘛。那我跟你讲这个呢，就是也不是说我多么伟大多么崇高哈，这个其实我这个人也很现实。
八九六四后，万瑞南开始了流亡生涯。在到达法国后的没多久，他就参与了筹建以六四流亡者为主体的海外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当时的主席是严家淇，副主席是乌尔开西，万瑞南是秘书长。在1989年8月22日的《华尔街日报》上，万瑞南曾表示，六年内李鹏政府将垮台，届时中国民主阵线将回到北京参与自由选举。如果人民不投票给我们，这没关系，但他们必须给予选择的机会。此时万瑞南的乐观不是没有理由的。同样的大变革出现在了中欧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柏林墙、天鹅绒革命、齐奥尔塞斯库被枪决，冷战似乎走向了终结，苏联也开始摇摇欲坠，这一切都发生在了1989年。万瑞南之后去了美国，寻求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发展机会，但很多事儿已经超出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
那么你在美国，你要坚持做一些事情，你总得一个保证一个基本生活吧。我们当时，有许多方面愿意给钱，但是你要听他们的话。那我说的这些部门，当然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部门，对吧？哎，它是你小辈，而且 the offer 的条件也非常好。但是我觉得这种钱不能拿。但我跟他们讲的也很清楚，对吧？我说好多理念我们是一样的，对吧？但是呢，如果我们在某个问题上看法是不一样的，那我说我是要坚持自己的想法的。我说到时候大家就不开心了嘛，对吧？所以人一定要保持，就是你骨头要硬啊，你个很大程度上你一定要自立。而且在美国，你说实在要自己生活下来很容易嘛，对吧？你稍微服务一点，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对吧？我说我现在是一个最自由的人，我想骂谁骂谁，对吧？我想说谁好谁好，这是我的完全的自由表达。那当时我还说一句话，我说老子共产党都不伺候，我怎么会伺候你们呢？
在2014年接受许志远采访时，万瑞南大方地表示，我们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 中国共产党挺过了八九六四，一党专政至今还在继续着。海外的中国民运初到极巅峰，民主中国阵线和万润南都没能得到更多施展的舞台和机会。除了政治之外，万润南也没能在法国及美国复刻出他八十年代在北京中关村的商业神话。毕竟商业上的逻辑和玩法和他熟知的已是大相径庭。再者，商业的成功需要机遇和时机，这些看似玄学的东西也是必不可少的要件。万润南此后在商业上的平淡表现也不难理解，但他还在坚实地生活着。
哎，很偶然，怎么讲呢？因为我当时在湾区嘛，湾区呢是这样，它有很多那个 IT 企业，它已经把好多生产部分挪到中国去了，所以它的工程师呢，就是比较频繁的去中国出差，那么回来呢，就是去机场要有人送，对吧？回来要有人接，这实际上是相当于出租车，就是机场服务，在美国叫 shuttle service， 就是。做这种事情呢，就专门有一个公司，是一个北大的65年中文系的夫妇俩，他们从一个台湾人手里把这个公司接过来。那么任务比较多的时候呢，他们除了自己和固有的几个人以外呢，有时候就需要有人，因为看我当时有一辆比较好的车，说老王你帮我们帮忙接个人吧。我说好啊，因为我当时住离机场不远，还很方便，所以呢就接了。接了以后呢，他们是按照规定，这个可以付给你这个现金，好，大概一个月可以有差不多将近$3000的这个现金收入。那么你一天接那么一回两回，而且我路上跟他们聊天呢，就是问到那个电子行业的一些事情啊，就很有意思。中间我还可以跟你讲，对吧？这个消息你绝对是第一次听说了。你知道那个胡锦涛后来的女婿叫毛道林，这个人是硅谷的这个做风险投资的，那时候也经常要从湾区到中国去出差，我还接送过他。
万润南提到了胡锦涛，并不仅仅是因为彼时的胡锦涛已是中国的最高领袖，还因为他和胡锦涛之间曾有过不错的交情。那时万润南还在清华上学，正努力成为一名知识精英，并已经打开了一扇通往政治精英的大门。也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胡锦涛。
清华毕竟啊，他从各学校能够考上清华的大部分都是尖子学生，是吧？但是呢，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在清华的那个，就是在那些尖子当中，我也是属于比较上边的。当时是这样的，清华很注意这个体育人才、文艺人才，像那个罗仁喜原来就是小提琴手啊，是清华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
万润南提到的罗真启，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正是那位后来邀请他去深圳，再之后创办深圳大学的罗老校长。
但呢，当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是学习非常好，你才能够从事这些活动，对吧？尤其是我们所谓集中队员，就是说能够集中到那的时候，首先必须是你在学习上非常过硬，叫文艺社。跳舞蹈的、唱歌的、写作的等等，这个我是属于写作的。所以当时平心讲啊，在读书上我并没有花太多的力气，所以呢，这个我就有时间去搞那些文艺啊、写作啊这样的一些活动。清华对这样的一些学生，那还是另眼相看的，所以老罗那个时候就注意到我了。所以我在文艺社团落党啊，是老罗介绍的，他是我落党介绍人嘛，他是团长。当时书记呢是跟我在一个宿舍的，叫应福胜，老应。老应能力其实比胡锦涛要强很多，他比胡锦涛低2级，比我高3级。 我认为老鹰行，没觉得胡锦涛行。老鹰能力确实很强，眼光也锐利，看人看事情很准确，而且杀伐果断，做事情很决断。胡锦涛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非常友好相处，从来不跟人对面冲撞，就是说基本上顺着你的意思，而且心里边是明白的。哎，这个很重要，对吧？你光顺着人家，你心里不明白不行。
当时的清华大学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的是政治辅导员制度，胡锦涛是文艺社团里的四名辅导员之一，大家都叫胡锦涛大帅。为什么这么称呼他，万转南也不清楚，但这个名字应该是叫对了。胡锦涛从清华文艺社团的大帅做到了共青团的大帅、贵州省的大帅、西藏自治区的大帅，最后成了全国的大帅。
我一年级一学期以后就集中了，到了文艺社团了，大概做了不到一个学期。清华不是有个校刊吗？叫新清华，新清华上呢有一个文艺副刊，我就等于是这个文艺副刊的主编。我这个编辑组里头是集中了清华的十大编干啊，整个清华这个写作最好的十个人挑了。我这个编辑组呢，就等于是直接在罗荣启的领导下工作了，因为他校刊是宣传部管的，他是主管。文艺社团是把那个舞蹈队、话剧队什么统称叫文艺社团，这个文整个团的团长呢是胡锦涛，书记是应福生。所以我说这个他们三个人嘛，当时觉得老罗是确实很优秀。哎，给人的感觉，我说叫英气逼人，英雄的英啊！这中国当时他有机会的话，那中国真的会非常非常好啊！他后来升大也办得很好。胡锦涛呢是和气虚人，平和的和；应福生呢，老应是霸气凌人，人家都服。实际上，在文艺社团整个干部当中，大家都对他很服气。
万润南和胡锦涛在校园里结下了不错的友谊，他曾撰文这样回忆道：文革期间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联过两次，一次是独来独往，另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直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谈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观。他在南京下船，应该是回到了泰州老家，我则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让你感受到了尊重，既细心也极周到，处处让你觉得舒服。1982年，胡锦涛从贵州省建委上调中央党校学习，途经332路黄庄车站，他特地下车与已在中科院计算机中心上班的万润南匆匆见了一面。5年后，他们又在贵阳见了一面。此时的胡锦涛已是贵州省委书记，而万润南则是四通公司的老总。89之后，两人的命运更是截然不同了。在清华上学期间，万润南还遇到了他的第一段爱情。他叫刘涛，也是清华的学生。这位名字普普通通的女生，却有着一位人尽皆知的父亲，刘少奇。
对，文艺社团编辑组不是十大编干吗？9个是男的，只有1个是女生。这个女生呢，姓傅，她跟刘涛是同一个宿舍，他们一个班，一个宿舍。所以我那个时候呢，经常工作的关系嘛，去找那个傅，叫傅，就跟那个刘涛那个时候也认识了嘛。小傅和那个刘涛呢，他们是闺蜜，特别好的关系。那个时候呢是这样的，他也不认为我，我也不认为他，我们可能有什么关系。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的，就很正经的，这个很纯真的，对吧？而且 低年级就开始谈恋爱，那你就别在政治上进步了，对吧？那会成为问题的。不像现在那个，反正在我们学校的整个期间都是不可能的。我不说嘛，我总是后知后觉嘛，对吧？文革是后知后觉，办企业也是后知后觉，对吧？这个事情上也是后知后觉。
文革开始后不久，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成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公贼。但正像万润南自己所说的那样，后知后觉的他此时并没有让这种所谓的政治立场来干扰他对于刘涛这个人的判断和认知。
文革开始以后呢，是其实我那个在《清华岁月》里都写了，后来刘涛那个刘少奇出事情以后呢，他就到他的生母王乾那里，他跟他那个弟弟这个丁丁就一起到王乾那里。那么那时候呢，小夫因为跟他们的关系，还经常去看他。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跟刘涛呢曾经有一段，就是小夫就跟我讲，他说现在因为刘少奇出事以后嘛，刘涛在班里头同学都不敢怎么跟他说话了，因为联系说不清啊，对吧？你是同情他还是同情刘少奇啊，对吧？这个政治上要正确嘛。那么他呢当时就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只有他还跟刘涛有联系。那时候呢他就跟我讲啊，就是哎呀，这意思说现在压力很大哈，这个我们班那些都原来特巴结刘涛那些了，哎呀，现在可是表现的如何了，对吧？我说啊，你跟他是好朋友，朋友都是在关键的时候啊要给人。我说如果你也不理他的话，你对他的伤害要比那些人不理他伤害还要大。哎，他也想吃这个道理，对吧？所以继续来往。那么王乾当时就问小夫，哎，说小夫啊，说我们呢是他要是这样的家庭，黑帮，对吧？黑帮家庭嘛，哎，你还老来，你就不怕这个人家这个对你这个这个？他呢就说，他说其实他说我开始也怕过啊，也有点怕，但是呢他就把我给说出来了。他说哎，我们有个同学啊，他跟我怎么怎么讲。王乾就觉得哎，你这个赶快把这个这么的。实际上到最后可以说是王乾一手操办的。因为当时我为什么去呢，他们家有许多书，因为他在人大图书馆做过，而且在那个后来那个丈夫是叫聂征，是也是人大的副校长，这个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的院长。所以他们家有很多那种内部书，而且特别有那个成套的文史资料。
王乾为女儿刘涛相中了万润南，然后以借书之名常常邀请万润南去他家里看书，万润南也常去，不过这个时候两个人还没有确定关系
啊。一看这么说吧，也某种上来讲啊，一看当然这个时候也不太懂啊，当然王乾对我很满意。有一次呢，这个比较晚了，我还在他们家。这个学校要保卫组要查验，陌生人来要登记的。那么一看，哎，怎么你在那，对吧？那么我们就没地方待了，没地方待了以后呢，后来我们就出去。哎呀，那个时候就很麻烦，再回到清华也要很远的路，也公共交通也没有了。结果后来我们就到西直门这个火车站，就是离王乾他们家这个西直门比较近啊，在那个火车站里头不有一个候车室嘛，对吧？还有点暖和的地方。这个的第二天呢，这个王乾就告诉我说，你看你老要来，对吧？你们的关系啊这个没有确认下来，对吧？我呢他说没有来得及征求我的意见，已经给学校的工宣队写了一份报告，说你是刘涛的男朋友啊，所以让学校就是说了解这个情况，就是别给你那意思是这么，就是这个关系是王乾宣布决定的。 那么我们当然也糊里糊涂就同意了，对吧？哎，也不反对吧，对吧？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在一起聊也很聊得来嘛。
万人男的第一段爱情是在文革时期谈的，而且谈的对象还是刚刚被打倒的刘少奇的女儿。万人男是他这一届里第一个入党的，而且成绩拔尖，组织能力出色，是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和刘涛谈恋爱无疑是件政治风险非常高的事情，但在时代的乱局中，万人男对自己应该怎么样做人好像从来没有动摇过。
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其中有一个原因，这个他是被认为是可教育好子女的典型，对吧？那么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可教育好子女呢，当然也是跟王乾有关。怎么讲呢？就是说，因为王乾跟刘少奇离婚以后啊，对刘少奇是有很多怨恨的，对吧？那么所以文革的时候呢，就把他知道的关于刘少奇的这一些情况，就写成大字报，就让刘涛写揭发刘少奇的大字报。那么啊，从王乾来讲呢，就是说借了刘涛的嘴，对吧，把自己当年受的委屈也好，对吧，所了解的情况也好，这个都控诉了啊。那么刘涛呢，当然也就成为可教育好子女的典型。他的态度，我认为啊，这个当然他不会像王乾那样，但是呢，他在政治上，刘涛是比较这个幼稚的，可以说啊，虽然是这个，因为你别看他这种家庭啊，他平时受不到这种平民社会的这样的一种各种待遇，对吧？哎，都是这么说吧，大家都原来是捧着，现在一下子把他给打倒，这个都有点闷圈啊，是所以这么一种状态。哎，所以当时，所以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我当时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爸没有问题，我说不超过20年，这个案一定会翻。哎，他们听了以后就特别振奋，对吧？我当时就跟他们讲，包括跟他，还有跟后来刘源啊，还有那个刘萍萍，就是王光美那些孩子，因为后来他们去找我们嘛，我跟他们当时去讲，当年斯大林在肃清布哈林的这个托洛茨基这些人的时候，用了一些什么罪名，对吧？后来历史证明，这些罪名都是，对吧？这个胡家，那就加给他们的，就是当时给他们的那些罪名有多么荒唐，后来给他们的那平凡，也就是多么的容易。但因为太荒唐了。
1971年，万润南和刘涛领证结婚，之后儿子万芳诞生，夫妻二人被分配到了河北的承德。
那我们当时分配在承德，承德这个地方太艰苦了，太艰苦了。后来呢，那个开始政策开始松动，就是说那些干部子女啊可以回去了。那么当时呢，因为单身的呢就可以，就是有落实政策，他父亲落实政策嘛，就可以回城了。但呢，刘涛就遇到一个问题，因为他已经成家了，成家就是说不在这个落实政策的范围里头，对吧？就是在外边下乡的这个未婚的子女，那么可以回城照顾父母还什么的，对吧？那么他当时呢也想得到这种机会，这个是最大的原因。别的呢后来就是找理由了，对吧？找理由呢，也是开始时候呢我也不同意，对吧？我说当时我们已经有孩子了，对吧？又叫万芳，那时候才几岁。我说你这样做，你就不替万芳想一想，就不替孩子想一想。他当时给我一个回答呢，我后来心也就凉了。凉了什么呢？说那个，他说我替他想，谁替我想啊？这个也是心里话，对吧？啊，这我觉得你这么想了，那就没救了。 后来一个老师跟我讲，他说你小心一点，什么呢？就怕什么呢？就是因为刘涛在学校的时候不是靠所谓激发他父亲当那个可教育好子女嘛。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阿南，他说你经常在家胡说八道一定，对吧？那也是啊，对吧？包括什么他爸这个二十年肯定要翻案等等这些话我都讲过啊。文革的时候他连父亲都可以出卖，他会不会把你那为了要达到他的目的啊，对吧？ 说你这方面啊，这你要小心一点，他就警告我要小心一点。我当时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一开始他希望离婚，那么也得双方同意啊。我觉得没有理由嘛，我一直不同意嘛，对吧？我觉得你孩子怎么办，对吧？后来我就说算了吧，别弄到最后，对吧？大家这个。
73年，两个人离了婚，刘涛顺利回到了北京。这一段诞生在文革里的婚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我问万润南，这段婚姻幸福吗？他回答得很坚定。
谈不上幸福，对，这个因为这么说吧，就是说也不是自己那种刻骨铭心的这种，对吧？这个，后来情况就是说，人家就认为像这种情况，对吧？你看70年代这种环境，对吧？一个男的结过婚，还带一个孩子，我就是垃圾股啊，对吧？从股票，对吧？这就是股票了，叫垃圾股啊。啊，但是呢，哎，有人就有眼光啊，看出我是个潜力股。那个人是谁呢？就是李玉啊。
李玉也来自一个高干家庭，父亲李昌曾担任过哈工大的校长、中科院的书记、中纪委书记等职位。但万润南的才华吸引到了李玉。
李玉第一，他下乡一直没有找到他认为合适的人。那么那个时候他爸呢已经恢复工作了，他回到北京，那时候要给他介绍对象的人是踏破门槛，对吧？各种各样的这个要给他介绍，他接触以后呢都觉得不满意。不满意呢，那个时候他姐啊，原来也文艺社团的，跟胡锦涛在一起舞蹈队的，叫娄徐珍。他姐当然对我印象很好，那么他姐就问李玉说，你到底要什么样的，对吧？哎，这个跟你介绍那么多。李玉就说一个，说要有思想的。他说倒是有一个，那他就是指我。但是呢，他姐姐跟他讲，他是这么一个情况，跟刘涛，对吧？现在呢离婚了，而且还有一个孩子。当时李玉也比较说没关系，见面聊聊。那时候那个我跟他姐姐娄徐珍啊，实际上毕业以后一直没有联系，他一直是。后来呢他通过应福盛，他知道老应，应福盛跟我关系非常好，他跟应福盛当然很熟了。老应那个时候我记得那年就是我离婚以后回上海，还在上海呢，这个老应就他当时在东北朝阳那个地方，就打长途给我，他说你回承德的时候，因为我回承德要路过北京嘛，对吧？所以上海到北京，再从北京到承德，那么他说你回家的时候呢，路过北京呢你停两天，对吧？哎，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个，就是说那个，楼楼，叫做楼，他李玉的姐姐娄徐珍啊，我在文艺社的管叫楼楼，哎，楼楼啊，有个事情要找你。那么结果到了北京呢，是老应带着我第一天去这个李昌家见了这个李玉聊天。后来呢，因为我当时还要去承德嘛，这老鹰介绍完以后呢，他就留给我们谈嘛，聊天，就是聊了一些这个事情啊，这个我觉得怎么一下子他就觉得我有思想呢？因为当时聊完以后他就觉得哎，这个人行。我们谈到什么问题啊？后来我也想起了这个就讲到什么呢，就是说 这就讲到现在对好多问题的看法大家非常不一样，对吧？甚至根本就很难说服。后来我当时就跟他讲一个什么看法呢，其实像这个看法也不是我的，是从读书读来的。有个英国哲学家叫 Whitehead， 他当时里头有一个就讲到，从这个宗教与科学的角度，他就讲对每个人来讲啊，最高的存在物是他自己，就是一个人没有办法理解比他的那个境界更高的东西。所以当你他说某一个东西的时候，是他心目当中的那个东西。他就举上帝为例，上帝是什么，对吧？一个牧师眼中的上帝，口中的心目中上帝，跟一个信徒的上帝和一个乡村农民心中的上帝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东西。每个人超脱不了他自身的局限去理解这些事情，他听了以后就觉得特别解决了他的这种看法、啊、对吧、啊、所以呢他就那个时候就下决心，就，但呢，他母亲非常反对。李煜在家里都是很受宠的，也是属于模范，那读书也很好啊，一直是干部。这个老妈是寄着很大的期望的，对吧？怎么嫁这么一个人，对吧？结果婚还有孩，还带着孩子。其实我对他母亲印象非常好，为什么呢？老太太思想非常开放，那是文革啊，四人帮还没倒呢，在家里那是对四人帮是破口大骂、哎、讽刺挖苦。我跟他们其实在观点上大家聊得很好，对吧？但是呢有些话是这样的，你知道吗？这他们能说你不能说、啊、对、哎，那么我当时就也比较这个，那也明白嘛，对吧？自己这么一个状况，对吧？人家不满意，对吧？那也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我当时也就跟他们写了，那就给他妈写了一封信，那意思说啊，哎，我们那就是说你的那些观点所有的，那我也讲，就是我非常欣赏，也非常赞赏，对吧？非常同意，对吧？哎，至于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说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就在那好像是政治上观点上有什么分歧嘛。哎，你反对这个事情我理解，对吧？那我们可以做朋友嘛，你当妈的不愿意我这个事情，哎，对吧？不好办嘛，对吧？但是呢这个你说我观点上这个我不认同，我认为我们还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就这么个意思。那我不是说跟李煜成为很好的，是跟他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对吧？
温瑞南的真诚加上李煜自己的坚持，让李煜的老妈终究招架不住。李煜甚至没有等家里人点头，就自己收拾了行李到承德去找温瑞南。后来两人伉俪情深，携手一同扶持，无论是在四通还是在海外流亡，李煜都一直坚定地陪伴在温瑞南的身边，同风雨共患难。就像你所听到的那样，46年出生的温瑞南虽然年事已高，但思维表达并没有受到身体机能退化的影响，依旧逻辑清晰且生动有趣。他会时不时地在微信朋友圈里秀一下他日行千步的成果。他的心脏早已不堪重负，如今只剩下 27% 在工作，日行千步已是难能可贵。我先后两次前往万润南在巴黎郊外的家中采访，前后共录制了7个多小时的素材。万润南和李煜每次都热情地招待我这个小后生，端茶倒水留家吃饭。祝两位老人能在巴黎安静地颐养天年。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就是本期岳阳电话的全部内容。岳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上线，每周更新。如果你也想成为岳阳电话的讲述者，或者你希望下一通岳阳电话打给谁，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 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 外界的声音。